启示录要道略解第十五讲。我们打开圣经，启示录第二章，我们从第八节读到十一节。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底下一个夸口说，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勿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主耶稣在给士美拿教会的信，他特别自称是首先的、末后的，他是阿拉法，他是俄米伽，他是初，他是终，他是创造一切又包括一切，万有都在他里面。他曾经死过，他到地上来道成肉身，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曾经道成肉身，他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他又活了。他向这个士美拿的教会来说话，为什么他要用这样一个称呼来向士美拿教会说话呢？因为士美拿教会是个受苦的教会。士美拿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末药，末药，沉香末药，那个末药，末药就是苦的味道啊。那么士美拿教会是受逼迫的啊。你看第十节说，你要受的苦你不用怕，所以士美拿教会是个受苦的教会。士美拿教会是个患难，受患难的教会啊。士美拿是个被试炼的教会，士美拿是一个被人下在监里的啊。所以士美拿在物质生活方面也是非常贫穷的，可是呢他的灵性却非常富足。这个就是描写在预表在主后一百年到三百一十六年之间，这个使徒以后的教会的光景。所以现在的事就是这七个教会所代表的教会在地上出现这个七个段落。所以士美拿教会就是主后一百年以后那个在罗马十次大逼迫教会的时候。所以这里说，你逼受患难十日，你勿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所以士美拿教会是一个受苦的教会，是一个在大患难中受逼迫的，有十次大逼迫，这个在历史上呢都很清楚的。一直到三百一十六年，为什么到那个年头呢？因为罗马的一个凯撒，一个皇帝叫君士坦丁，在主后三百一十六年他信主了，他统一了这个罗马，他得到了这个帝权，做了凯撒。所以从那以后呢，这个教会的逼迫就越来越少了，并且他下旨意明令基督教是国教，是罗马的国教。所以这样一来呢，教会就不再受逼迫了啊。这就是一个 历史的阶段。所以我们查启示录，主耶稣说你要把所看见和现在的事，这就啊，二章三章这七个教会时代就是现在的事。现在的事为什么说是现在？难道世界其他的历史我们就不管了吗？但是在神眼目中，这个就进入外邦人的日期。教会在外邦人中是神所最看重，所以这段时间叫外邦人的日期，也就是外邦啊教会开始向外邦传教啊，那么所以叫现在的事。那么所看见的事呢，那是基督的七个荣耀，他在拔摩海岛上所看见的。那么将来必成的事呢，那到了第四章才开始说到天上地上地底下将来必成的事所演变啊所发生的。那么所以我们现在查第二章第三章呢，还是根据现在的事，就是在历史过渡中外邦人的日期开始了，现在神从外邦人选取教会，这个教会跟世界他们是怎么关系，在主后一百年到三百一十六年之间，那是教会受逼迫的时代。那个时候有十次大逼迫，一直到君士坦丁信了主。所以在这段时间呢，就叫士美拿，以这个教会的光景来做代表。所以主说：“我是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对这个受苦的人来说呢，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启示。所以底下说你务要至死忠心，因为主耶稣是死过又活的，那么这个死对我们就没什么可怕啊。主说我就是生命，我就是复活，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所以他这样的宣告是鼓励我们不要怕死，在这个时代中不必怕死。所以当在现在的历史过渡中有大逼迫的时候，那些弟兄姊妹们一念了这封信，他们的信心油然而生，至死忠心不怕，因为主耶稣是首先的，是末后的，是创造万有的，他同时他包括一切，他是死过又活了啊，大家就不怕。所以我相信在苦难中的弟兄们一念到这一封信，大家都不再怕死，至死忠心，并且看见一个荣耀的事实，就是生命的冠冕。那么在主后一百年到三百一十六年之间啊，这段教会所经历的就是苦，受苦，物质贫穷，灵性富足。那个时候呢有自称犹太人，那时候犹太人是极力逼迫教会，他们不承认这个拿撒勒党，拿撒勒人耶稣就是他们的弥赛亚，他们不承认。犹太人一直，你读使徒行传可以看见保罗在前边走，犹太人在后边就攻击就毁谤啊，用种种的法子来抵挡他啊。那么在那个时候呢仍然延续啊，保罗以后主后一百年到三百一十六年之间，世界也逼迫教会，犹太人也不承认，也逼迫教会，所以他们受苦难，有十次大逼迫。那么那实际的逼迫呢，说是犹太人逼迫，说是罗马人逼迫，但是都是从撒旦来的。所以这里说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就是那个抵挡主耶稣基督的。撒旦就是对头的意思，跟神作对的，凡是神要做的他都反对，他都要破坏啊，那就是撒旦议会，也就是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啊，那是撒旦运动出来的。所以这十次大逼迫给当时的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们就殉道了。 那个时候聚会不能公开，有的他们聚会都要在坟墓里，啊，他们要在，我曾经到罗马去，看见保罗被杀头的地方，那个三权堂，啊，说保罗被杀头的时候，放在一个头放在一个墩子上，啊，一个石头柱，一个墩子，然后刽子手拿这个大的刀，啊，就是那个像斧子一样的那种大刀，往脖子上一砍，保罗的头就掉下来。那还有幅图画，他的头呢就在地上跳了三跳，那么每跳的一个那个头啊，跳到的那个着地点呢就冒出一股泉水来，这是传说了，我想不一定是这样子啊。那么那个地方就起名叫三泉堂。那么另外一个图画呢，就是彼得倒钉十字架，说彼得也为主倒钉十字架。我在罗马也去看了这个保罗关的地牢啊，那变成一个小的礼拜堂，不过他那个洞里边还有铁窗子啊，那个铁窗子也不是当初保罗关的时候有的，就是在个地下的一个牢房，很窄小啊，也不是保罗一个人关，还有其他的犯人，凡是预备处死的都关在那儿。我们就看见啊，那个时候的逼迫是相当剧烈的，但是神给他们的话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是死过又活的，所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在这一个光景中，就是在患难逼迫中，不要怕，你不用怕，你不要怕啊！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必受患难时，教会要受大逼迫。这个启示录第二章的第二段，就是第八节到十一节，讲到教会那一段的历史。我们也看见那个情形跟老底家恰好相反，老底家就是到最后了，啊，历史的最后，哇，教会富足起来了，各国不抵挡，不逼迫了，反而很多国家都连君王都信主了，但是呢，物质丰富，灵性贫穷，恰好相反，在初期的教会，物质贫穷，灵性富足。在人看，在神看不一样。所以士美拿教会啊，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所以那个时候物质是极度的贫穷，可是接着主就说你确实富足，那是指着灵性富足。我们今天很多的地方都是如此，越物质丰富的地方，灵性越贫穷，就像老底家，有的地方越物质贫穷，灵性越丰富。我常常遇见好多弟兄姊妹跟我说，哎呀，我们要帮助啊，什么大陆的教会，帮助这个在那里的教会，他们认为那里的教会受逼迫了，受限制了。我心里就想，我们帮不了，他们可以帮助我们。为什么？因为他们物质贫穷，灵性富足的不得了。我们可以说，在大陆的教会啊，在过去共产党无神论者控制的教会下边，他们灵性更富足，他们能够在那极度困难中、危险中还坚持他们的信仰。你想这种灵性应当是多么刚强、多么富足，是不是？那么那些在物质方面富足的，哎呀，礼拜堂盖得金碧辉煌，里边的人圣职人员穿的那是，哎呀，那些穿的好、吃的好，啊，又是管风琴，又是什么钢琴，又是这种电子琴，哇，唱起歌来呀，悠扬悦耳，啊。牧师的年薪都高得很，结果物质丰富，灵性贫穷，反而信仰不够，所以很多西方国家都卖教会， 聚会没人了，啊，里边空了，年轻人都不来聚会了，因为他那一套说教，跟他们自己所行的完全相反，没人听了，反而在那极度困难的地方，那我曾经到过很多受苦的教会的地方看，哇，这些弟兄姊妹们真的信仰坚定。他们为主受过几十年的苦，几十年的磨难，仍然坚持他们的信仰，你想他们的灵性是多么富足。所以这成一个非常奇妙的对比，凡是物质丰富的，灵性就贫穷，凡是物质贫穷的，灵性就丰富。所以我们说向前看，说是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灵性的危机。很多人有了钱了，正像所罗门所说的，耶和华是神，因为他们太有钱，他们对神都看不上了，不需要神啊，他们钱能通神啊，他们认为钱就是一切。所以没有钱的地方，可苦的地方，哎呀，那就需要神。我们知道有些地方非常有趣，有一句俗话在沿海一带说，有钱看郎中，说人生了病了就看郎中，是生病，郎中就是那个土医生，说有钱看郎中，没有钱找耶稣。所以没有钱看病了，说生了病怎么办，那最好找耶稣，因为没钱没办法祷告。他们的信心靠耶稣基督无穷生命之大能得医治，所以大陆啊，在困苦时间神迹奇事多得不得了，有许多这样非常奇妙的。那么这就是什么呢？在物质贫穷的时候，灵性特别富足。那么到了老底家，哎呀，我们什么都有了，一样都不缺，其实呢是贫穷瞎眼吃身，他们就是贫穷。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我们不要怕物质贫穷，物质贫穷反而对我们灵性有益。在圣经里也说，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这里有一段话值得我们的鼓励啊。我们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26节，弟兄们呐，可见你们蒙召的，按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所以一个说贫穷，说我们什么都没有啊，那倒是一个蒙福的法子。因为人穷极了呼天呢，疼极了叫娘，人若没有患难困苦，人就不会找神。那今天人吃饱了喝足了，卡拉 OK 了啊，看电视了，跳舞了，下饭馆了，神在哪里？他们好厌乐，爱厌乐不爱神。所以士美拿教会是一个受苦的教会，是一个受苦的时代。我们可以说在那个时代里，教会是莫要啊，是给人医治的啊，人到教会来得安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第二个啊，教会是物质贫穷，灵性富足，并且呢这个教会是不怕死的，是在患难困苦中度过的啊，并且有好多人下监，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下监不过是被试炼的一种。我们知道今天收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有好多都是下过监，你下过监，你是富足，你的灵性比没有下过监的一定富足。你下过监，你是得生命冠冕的人，没有下过监的 连冠冕都看不见。为什么？他们在这个物质的富足中堕落，远离神，所以他们不能够得那么大的奖赏。你在监里你是得胜的，你坚持至死忠心你是得胜的，你必不受第二次的死的害。你一定这个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有一个特别的意思，我来念下边那一句话。我们看启示录第二十章，这个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有一个意思，下边还有一句话说，我们读第四节，第四节啊，这里所说的就是他们得的。第四节说，为主耶稣基督，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像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各位你看，有宝座啊，有几个，不是全部的，是少数的啊。他们这些人呢是有审判的权柄，又看见那些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杀的被斩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这个兽等以后我们要讲什么兽像，我们要讲有些人呢根本就是海里上来的大兽啊，他们没有人性，有兽性，哇，他们毁谤在尊位的不知惧怕。我这些人后来死了，他们就是这海里出来的大兽，也没有拜过兽像，也没有在额上或手上受过他们印记，没有加过他们加入他们组织的，这些人的灵魂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我们再念底下啊，第六节，在头一次啊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那么这些人干什么呢？就是示美拿的这批，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和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这些不受第二次死的害的人，就是做祭司做君王的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基督徒，将来在荣耀里要与基督一同作王。所以这个启示录啊第二章所说得胜的啊，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下边还有意思，就是要做神或基督的祭司，还要与主一同作王啊。那么这个呢，就是他们得的奖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示美拿教会是个受苦的教会，但是他却是末药，他可以医治那些在苦难中伤痛的灵。因为主说他是首先的，他是复活，他是末后，他是死过又活的。哦，他能够啊让我们得胜，并且让我们将来与他一同做祭司做君王，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有这么大的应许。所以这个示美拿这封书信是给那些在苦难中的弟兄姊妹们读的，当他们一读了这封书信就得到鼓励，一读到主亲自这样应许，他们至死忠心，他们虽然死也不怕。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七封书信，每一封书信都有它对象，每一封书信都有一个时代的背景，每一封书信都有主在意象中的一个特别显现，每一封书信这个名字都有它特别的意义啊。等我们把七封书信完了，我们再做一个总结。那么今天我们就查到这里。